哈拿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第一节，他是属于以法莲人，以法莲就是北方的那个十国里面的代表，以法莲支派的人啊。但事实上我们上次也交通过啊，他们是虽然是住在以法莲，事实上他们是利未人啊，利未支派的利未人，因为利未人他们没有产业，所以在以色列各支派里面他们就安排一些城市让利未人居住。所以虽然撒母耳的父母就是哈拿，他们虽然被称为是以法莲人，但事实上他们是利未支派的人。哈拿是以利加拿的妻子，也是撒母耳的母亲啊，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如果你读这个撒母耳记上就知道他是一个敬畏神的女人，但是这个敬畏神的女人呢却不能够生育。在旧约的时代，神祝福一个敬畏神的人是给他有孩子了，但在这里呢却是相当的矛盾讽刺，一个敬畏神的女人却不能够生育，明显被人来看的是受了律法的咒诅。所以这是哈拿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知道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啊，除了哈拿之外还有一个叫皮尼拿。皮尼拿呢，你如果读第一章你会发觉她是一个很嫉妒的女人，喜欢刺激别人，激动别人，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儿女很多，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就出现一个相当反常的现象。为什么会有这样反常的现象出现呢？就说出了这个时代是个反常的时代，因为当时仍然是一个世俗的时代，而且你会发觉呢当时的祭司以利很糊涂，你若读下去就知道他非常那么糊涂，而且呢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这也是很反常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说话的神，他喜欢启示他的子子，像保罗所说的，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所以神喜欢讲话发表启示，但是呢现在神没有启示，没有漠视，就说这是一个很反常的时代。那皮利拿不敬畏神却有很多的儿女，哈拿敬畏神却没有生育，所以皮尼拿就笑他。笑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只是表面敬虔，内心绝对不是，所以呢受了神的咒诅。所以这就把哈拿摆在一个很难堪的地位，也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就好像约伯一样，他明明是敬畏神远离恶事，他三个朋友硬是一口咬定他犯了罪。我们不知道，神知道，你就是犯了罪，所以刑法临到你。所以哈拿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但是在苦难中他没有怨恨神，也没有离弃神，这是我们常常说的。那如果我们向着神敬畏，我们遵从神的命令，结果呢神没有祝福我们啊，反而有一些苦难临到我们，那很容易让我们去怨恨神的抱怨，甚至我们可能离弃神的。但是呢在苦难中他没有怨恨，也没有离弃神，反把他怎么样逼到神的面前啊，倾心吐意向神祷告。所以苦难不应该是我们离开神，苦难应该是逼我们到神的面前。但是他祷告以后问题并没有解决，神也没有回答他，但是他没有因为神跌倒。主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服了。如果我们属灵生命不成熟的话，我们会因为人家跌倒，但对一个属灵生命成熟人反而容易被神跌倒啊，被主跌倒，因为主赐福给别人就是不赐福给我我们就容易跌倒就像使徒约翰一样但是他没有因神跌倒， 哈拿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恩典。所以他实在是满了恩典的一个人，不知他好还是神，实在是神的恩典。当他在苦难这么艰难的环境底下，他仿佛得了一个启示。他在启示中看见了什么呢？看见了神的需要。你知道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是什么？想到自己的需要，对不对？但当我们敬畏神，然后我们苦难，我们有需要，神不给我们的时候呢，慢慢慢慢如果我们的光景对的话呢，神会启示我们。神不给我们是有另外一个原因的，因为神也有一个需要。所以他在启示中看见了神的需要，在神那边有个更高的目的，神要借着这个环境呢，把它制作成一个器皿。所以你知道神的器皿都不容易做的，就说神的器皿常常不是用平常的方法能够做得到的。如果按着常理来神来带我们呢，你知道我们就是一个平常的人。但是神如果不用常理来带我们呢，其实常常是反而是一个好的地方，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有更高的旨意，他要把我们做成一个特别的器皿。因为在那个时候是一个世袭的时代，神想要结束那个世袭的时代，结束那个没有王，众人个人各按自己意识行的那个时代。那神要怎么办呢？神必须要带进君王，神要把世世的时代呢转换成君王的时代。就在这个时候，神需要一个转换时代的器皿，神拣选了哈拿。所以当哈拿在启示中明白了神的心意以后呢，他就许愿了。这是第一章十一节讲的，他就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卑女，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所以你看见没有，现在有两个需要，本来哈拿只有他自己的需要，现在看见了什么需要。那现在这两个需要呢，可以一起解决。哈拿许愿说，你若给我一个儿子，我的需要满足了，我再把它赐给你，做拿细耳人，终身归给你，让你来用，让你来用它做你要需要的转换时代的器皿。你看到没有？这是看见了。我们刚才讲的，当时神的家荒凉，不常有末世。你读到第三章第一节，祭司以利那个时代，你就晓得非常的荒凉，而且他的孩子，你就晓得非常的恶劣。然后当哈拿在殿里面祷告的时候，祭司以利还以为他喝醉了，责备他。你看到没有？这就是爱神的光景。当然后来以利明白了真相以后呢，就祝福哈拿，就是一章十七节讲的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祈求的。结果哈拿呢就信靠神的话，脸上就不带愁容回去。所以一章十八节，哈拿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换句话说，你看他就相信了神的话，不再带愁容。好，之后我们晓得果然她怀孕就生了撒母耳，而且在家教导她，一直到断奶的时候再把她带到店里面奉献给我。那很多时候神给了我们的儿子，我们就舍不得给出去了，对不对？神给了亚伯拉罕以撒来献以撒就不容易了，对不对？因为神给了我们就是我们的，神不能再拿了啊！所以神一拉走，你看我们这个人就翻腾了，跟神吵啊闹啊。但你看哈拿不一样，他生了撒母耳以后就在他家里教导他，一直到他断奶。那个时候的断奶不像我们现在，他断奶的年纪比较大， 所以他可以懂得就教导他认识耶和华，而且教导他怎么来敬拜耶和华。你要知道你要教导孩子哦，真的不容易，我们现在特别是到这个时代越来越难，但是呢总不脱一个原则，就是言教不如身教。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敬畏的心，你要叫孩子敬畏不可能的。你自己不爱神，你要叫孩子爱神也不容易。所以我们总要自己先以身作则。所以你看见哈拿是怎么样的，你记得在前面啊，第一章的时候啊，他在第十一节他讲到他要把这个儿子献给终身给耶和华，终身呢，大家这个孩子不再是我的了，是神的了，不容易啊，对不对？而且呢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换来要做个拿细耳人了，拿细耳人就是不喝酒啊这些东西，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看见以利以为他喝醉了，说他不应该喝酒，但是哈拿怎么讲，在第一章第十五节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清酒浓酒都没有喝。所以你要生出一个拿细耳人，你要叫他不喝酒吗？你自己就不能喝酒，清酒浓酒都不喝，这就是言教不如身教。然后这个时候断然来的，断然是最不容易的啊！这个时候就把他带到当时的四罗比会幕所在的地方啊，就把他归给耶和华，献给耶和华。所以你看第一章的最后一节二十八节啊，所以这是哈拿讲，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很容易有一个误解，就最后一句话，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那我们很容易就觉得这是哈拿在那里敬拜，对不对？但你如果读原文的话，或者读英文的话，发觉这里那个他是单数或者是男的，谁在敬拜？撒母耳敬拜，那么小懂得敬拜，这是谁教的？哈拿。好，然后你又发觉呢，哈拿真的是，因为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你看看他在哪里怎么样呢？颂赞耶和华，认识他，而且认识他的主权。好，你看一下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实在很好。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圣。人不要夸口所教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为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刀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穷寒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到荣耀的作为。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级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你在圣经里面看诗篇，很少人有那么美的诗，他的诗不输给大卫的，大卫是被称为以色列的名歌子。你看他的诗多好，他认识神，认识他的主权。所以这一个哈拿不简单。好，他把撒母耳这么难得来的终身献给耶和华以后呢，我们的神也眷顾他。所以到了二章二十一节呢，神又赐给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你看以前都不会生的，对吧？一下生那么多，所以现在真正，所以我们的神啊，是信实的神，你敬畏他，他的确是不会让你失望，他是信实，我们永远信靠他的，永远不会羞愧。 然后你读下去，你看见撒母耳终于长大了，哇，神能够直接跟他说话，而且因着你后来你再读下去，你就发觉他当时的环境很恶劣的，因为撒母耳的儿子不好，啊，很恶劣的。但是他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底下呢，他不是无然，为什么？跟他的家教有关。好，那在哈拿的故事里面给我们什么样的看见呢？给我们看见吗？我们这个时代普遍的光景，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神的百姓分散，彼此攻击，有一套很好的制度，但是呢很少有圣灵的权柄，住在门外叩门。所以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个转换的时代，要带进我们的王回来，带进主回来。所以主也需要器皿，主也需要拿西尔的，主也需要哈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环境，如果你越爱主，你环境越艰难，这不是神苦待，这是神恩待你，神要把你制作成一个器皿，要产生拿西尔的。我们知道拿西尔有三个条件，在民数记告诉我们，第一个就是清酒浓酒都不能喝，所有葡萄树上结的果子啊，甚至葡萄干都不能吃。当然这是一个预标了，因为圣经上讲的酒是代表这世界的喜乐，世界的安慰。换句话，第一个拿西尔人，一个得胜的第一个条件呢，就是说不要从世界得好处，因为主的爱比酒更美啊。雅各书讲的一个，主的爱比酒更美，让主成为我们唯一的满足。这是不清酒浓酒都不合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拿西尔人不剪头发的，不用剃头刀剃他头，所以都长头发像皮皮一样的。当然我们知道神没有意思鼓励我们留长头发，但圣经提到长发是男人的羞辱。换句话说呢，我们需要过一个蒙头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基督做头，不要让你急，让你的肉体出头，要学习受圣灵的管制跟约束，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第三个就是拿西尔人不能摸尸体的，就你在拿西尔人手拿西尔人那个誓约的时候啊，那一段时间你就算你的亲人死了，你也不能去摸的，你一摸了你的誓约就不行，要重复来。因为当时拿西尔人他时间是自己定的，你可以定三个月，可以定一年啊。如果在三个月这一段时间呢，如果你碰到了尸体，那你前面的都不行，要从头来重新三个月。不碰尸体，尸体代表肉体，就是说你不要碰自己的肉体，你也不要体贴自己的肉体，你也不要去碰人家的肉体。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还喜欢碰人家的肉体啊，人家已经不舒服了，我们还去戳他一下，弄一下，再碰人家的肉体，就不要去摸肉体的事情。所以现在需要神需要个器皿啊，就是得胜者所代表的，就是哈拿或是撒母耳所代表的这种拿西尔人的这个条件。而且呢，现在我们必须要做的不是三个月，不是一年，是终身做拿西尔人，像撒母耳一样啊。这样子呢，我们就成了转换时代的器皿，催促主的回来，迎接主第二次的来到。